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6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榜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捷克中使馆官员施暴被抓；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摘要；时事评论；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9日至10月1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10月11号，新西兰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声援1亿8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同时向奥克兰当地民众传播法轮功反迫害真相。集会现场摆放了许多真相展板，还打出数面醒目的中英文横幅，由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立刻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等横幅。来自南非的洋人女士维丽莎带着儿子约翰逊认真专注地阅读了所有的展板，还拿了许多资料。她对法轮功学员说：我支持你们，我会把真相带回南非，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切。
第12届葡萄牙、第13届葡巴联合、第1届伊比利亚葡西器官移植大会10月9日至11日在布里斯本联合召开学术交流。当地法轮功学员与会务组联系，希望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征集签名。会议主办方热情地提供了场地。三天里，法轮功学员给与会者们派发了相关的真相资料，如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的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案，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的相关传单等，并播放了今年葡萄牙电视台制作的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纪录片。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介绍说，绝大多数人听了真相后都签名反对活摘器官。
10月3号和4号，欧洲法轮功学员在马德里街头和广场举行了大规模讲真相、游行和集会等活动，以集体练功、横幅、展板、报纸和传单，以及面对面交谈等多种形式，把法轮功真相带给西班牙民众。西班牙民众以特有的开朗和热情来了解法轮功，直接坦率地表达自己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正义态度。经常有人主动找到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并谴责中共暴行，表示愿意为制止迫害尽自己一臂之力。曾在大学教人类学的西班牙女士艾丽说，中共当局的人权侵犯令她震惊，活摘器官的确是反人类罪。她说，任何文化、信仰和宗教 都不该受到这样的打压，每个人都该拥有信仰自由。人权律师迪安娜女士说，这样的人权迫害事关我们每个人，每个人每个政府都应该尽自己所能去帮助。
10月4日，印尼非政府组织 CICS 和东爪哇历史教师协会为学校学生们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主题是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希望年轻一代不要忘记在印尼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灾难。举办方听说法轮功正在遭受中共政权的迫害，特地邀请泗水法轮功学员与会，向学生们讲述中共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法轮功学员们播放了九评共产党的部分视频，同时配有印尼文字幕，许多与会者都被中共的邪恶所震惊。一位泗水私立高中的历史老师说，他经常在课堂上给学生们举法轮功受迫害的例子来讲述共产党的暴行。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14年10月9号发布2013年度中国人权年度报告，报告强调中国目前的人权在过去一年中不但没有改善，甚至在相关领域后退。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在2013年继续大规模和系统的迫害法轮功，酷刑和虐待普遍且严重，法轮功学员可能被强摘器官。报告说，2013年中共加强了对维权人士、人权律师、中外记者、互联网和宗教机构的限制。报告点名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和平追求宗教信仰的被关押、拘留和监禁的中国公民，包括1999年参加425和平上访被判16年监禁的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法轮功学员王志文。报告说，在所谓宣布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后，中共当局从2013年初开始越来越依赖于其他形式任意拘禁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人士。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2014年10月8日以198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1052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从所有被关押者身上包括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行摘取器官的行径，同时呼吁美国政府禁止那些从被关押者身上不道德地摘取器官或进行器官移植的中国医生进入美国。
10月6号晚，捷克多名著名艺术家在首都布拉格的安娜堡教堂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艺术家们希望更多的捷克民众能够通过这个音乐会了解和关注中共政权对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及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高志胜律师的迫害。此次音乐会的特邀嘉宾是中国籍法轮功学员郭居峰先生。郭居峰原是辽宁省大连市的一名电气工程师，在音乐会上他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由于坚信法轮功而经历的残酷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桦甸市红石镇法轮功学员白京志2014年5月末在公主岭监狱被迫害致死。白京志是桦甸市红石林业局木材加工厂的职工，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用浪子回头来形容最为恰当，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吉林市劳教所遭警察毒打，右侧肋骨被打断。2010年1月11日，白京志在桦甸市二道店子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2010年5月25日，中共法院在没有通知家人和律师的情况下，对白京志秘密开庭，非法冤判八年。
四川都江堰市天马镇仙鹤村法轮功学员肖张和2013年10月21号被天马镇综治办谢兵伙同肖成伟等打手绑架到镇政府洗澡班，第二天茶水被下毒药，身上出现了血红状肿块，于2014年黄历4月24号含冤去世。都江堰市崇义镇老年法轮功女学员刘向群2013年10月被警察绑架，把头踩在脚下注射不明药物，回家后精神不正常，2014年3月12日凌晨离家，至今下落不明。
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市活水乡活水村两名60岁上下的女法轮功学员刘考凤、石玉兰，10月9日晚11点在村里遭到活水乡派出所及乡政府巡逻人员盘问。由于10月11日将在活水乡区域举办全国铁人三项赛，巡逻人员因怀疑两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强行将他们带至活水派出所盘问。派出所恶警对石玉兰、刘考凤进行了持续一个多小时的毒打及刑讯逼供。石玉兰老人被毒打致严重脑出血，出现昏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动力区法轮功学员张海霞与其丈夫文英周2014年10月10号被非法庭审时，张海霞神志恍惚，行为表现异常。前一天律师接见时，张海霞竟然不认识律师，而且说有个张医生给我治疗。面对一个月内变化巨大的张海霞，家人怀疑她遭受药物迫害。今年6月18号，张海霞、文英周夫妇被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公安局伙同民军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张海霞一直绝食抗议迫害，身体极度虚弱，医生早已下病危通知书。
江苏南京市玄武区法轮功学员孔庆梅女士2014年6月再次被绑架，第五次被投进精神病院迫害，目前情况不明。孔庆梅女士1954年出生，性情温和善良，因坚持修炼法轮功真善人，拒绝中共所谓转化，遭中共残酷迫害，在原江苏省巨东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强制转化迫害三年多后，又被610四次接近南京市祖堂山精神病院非法关押迫害六年多，此次是第五次被关入精神病院迫害。
甘肃白银市法轮功学员廖安安、陈仲轩、张文秀、李巧莲仍被非法关押。9月19号，甘肃省610办公室操控白银区国保大队各辖区派出所同一时间绑架了13位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王立贵被非法拘留10天，李亚、全慧娟、郭东娥、张佑夫被非法拘留15天。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几则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13日，加拿大安省滑铁卢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大游行。自2006年成立以来，每年都应邀参加这个游行的多伦多天国乐团穿上了传统的古装，在150多个团体的游行队伍中显得特别壮观。他们的演奏获得主办机构好评和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很多观众表示感谢天国乐团在感恩节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礼物。来自北京的陆女士今年五月份陪孩子来留学，她说，没想到在海外也有这么多法轮功学员，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队伍，很感动。当法轮功学员王女士问她是否知道目前的三退大潮时，她自豪地说，我早退了，我去韩国旅游的时候，也是你们法轮功学员给我退的团队，连我的儿子都退了，真的很感谢。他说，给我一张传单吧。他接过传单后表示，一定回去好好上网看看，这么多人学，肯定是好东西。
美国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2014年丰收节于10月4号在繁华商业区 Hillcrest 举行。连续几年，当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该活动，向有缘人介绍大法的美好。有一家人匆匆而过，先生在前面走，后面紧跟着他的妻子和几个大孩子。因为看他们行色匆匆，法轮功学员没有打扰他们。突然，那位先生停下来对孩子说，这个是你们的妈妈要找的东西，快拿点资料。最大的孩子不敢怠慢，马上过来拿了好几份不同的传单。
10月11日，在日本东广岛市西条九节上，当地法轮功学员介绍并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东广岛市是日本三大九都之一，在两天的活动中，云集了25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和各大制造厂商。法轮功学员是首次参加该九节的舞台演出。演出过程中，法轮功团体以与其他团体不同的演出形式，给观众带来了新鲜祥和的气氛。
每年为期30天的堪培拉花节是全澳洲最大的春季庆祝活动。堪培拉法轮功学员像往年一样，在游人去花节的路边设练功点，分发法轮功传单，弘法讲真相。
各位同修，下面是大陆综合消息时间。中共指派的律师也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2014年9月11日，辽宁鞍山市铁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唐超非法审判。法院给唐超指派了一个法律援助律师。这名律师起初还以有罪、轻微违法进行辩护。后来听到两位正义律师从宪法、刑法、国际公约、普世价值角度的辩护，条条明晰透彻，讲得全场的人心服口服。这位被指派的律师一改初衷，为唐超做出了正义的辩护。无论从国外、国内的哪条法律，唐超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唐超无罪。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之初，就对全国的律师下发了通知，不允许律师代理法轮功案件。可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律师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又耍弄了一个花招，或者威逼法轮功学员辞退正义的维权律师，或者为法轮功学员指派律师做有罪的辩护。被中共指派的律师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辩护上是受限制的，因为中共被钳制律师，对律师专门设置了一个年检制度，哪个律师不听他的话，他就会在年检时设置障碍，甚至将律师的从业资格吊销。律师敢于违背中共的要求为法轮功辩护，既需要良知，更需要勇气。他们的正义辩护就是在维护社会的正义，维护人间的公理，就是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重反击。
黑龙江双鸭山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14年10月14号，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协同尖山公安分局、向阳派出所、立新派出所警察发生系列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10月14号下午，十多个警察到尖山区法轮功学员郭红霞家，绑架了郭红霞等七八个法轮功学员。当晚，法轮功学员邱淑英去张丽艳家串门，正好赶上警察前往非法抄家，也被带走。警察问他叫什么名，邱淑英拒绝回答，警察把邱淑英的嘴打出了血。15号上午，警察到杨玉范家里抄家，单金丽也被非法抄家。目前知道仍被绑架的有郭红霞、张丽艳、王玉芝、杨玉范、谭姓法轮功学员、吴月霞、单金丽母子等八人。
建议大陆同修，人人都来突破网络封锁。正法到了最后时刻，邪恶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中共邪党对网络封锁也已经完全力不从心，突破网络封锁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建议大陆同修都来突破网络封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道，我们突破了这个封锁，就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不承认这种迫害加封锁。目前大陆同修所使用的电脑都在3000元左右，对经济上不会造成很大的负担。而且师父说，大法弟子有一大批世界上最一流的科学家，大法弟子开发的翻墙软件突破能力极强，一键即上网，简便安全，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和技术，一学即会，老少皆宜。需要的是大陆同修是否能意识到翻墙上网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在否定邪恶的迫害。 大陆同修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要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要给旧势力留下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也不要给自己修炼的路留下遗憾。
严正声明，本周41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往前看，法轮还在转。大陆大法弟子格梅来稿。2002年6月末，我被非法劳教一年，从内蒙古图木吉劳教所回家。在火车上，我看到有一个座位空着，对面有一个40多岁的男子在那儿坐着，我便坐到空位上，并找话题谈起话来。他问我，你这是到哪儿去？我直接告诉他，是从内蒙古图木吉劳教所回家。他很惊讶地看着我，从表情上看意思是，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劳教呢？我问他，你看我像做坏事的人吗？他说不像。你因为什么？我反问他，你猜一下我因为什么？他说你准是因为练法轮功。我告诉他，你猜对了。紧接着我给他讲了真相，没等我讲完，他赶紧安慰我说，你回家去别着急，你好好着好好着，咱老百姓都说往前看。他的胳膊往前一挥，李洪志大师的法轮还在转。往后看，他的手臂向后一指，江泽民领着一帮贪污犯就完蛋。
警察对黑龙江大法弟子说，您老随便发光盘，我不管。有一次我在街上讲真相，路边停着一辆轿车，我看到车里有人坐在司机位置上，就过去给他讲真相，送给他光盘。这个人态度还很好，他伸手拿身份证给我看，我知道他是公安局的，但我一点也没在意，对他说，公安部还有学法轮功的呢，不管你职位多高，有多少钱财，都不会保你平安。你看这世界上灾难这么多，你相信神佛，神佛就会保护你全家平安，你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就能得到福报。没想到他说，某某那个时候我就说他，对法轮功的事情低调一些，尽量少管，他不听劝，造成这个结果。然后他就像表态似的说，您老太太在这街上随便讲，随便发光盘，我都不管，退休了有点精神寄托也好。我说，不是精神寄托，我们是在救人。我们唠了大约有半个小时左右，他看我很热，同情地说，别讲了，你走吧，这天太热了。有一次我给一个常人光盘，他要了，当时还笑了笑，没想到他转身就去构陷我，来了两辆警车，构陷我的那个人还在打手机告诉警察我的行踪，两辆警车停在离我大约有20米远处看着我。有一辆警车走了，我拐到楼房的另一面，这时已经避开了构陷我的那个人的视线，另一辆警车直奔我追过来，把我截住，从车上下来五六个警察把我围住。一个警察说，把兜打开看看里面装什么东西。我说，什么也没有，打什么打。他又咋咋呼呼地站那儿喊了几遍。我当时脑子里想，就是不配合你，就是不能给你看。这时一个善良的警察到我身边，轻轻地推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快走吧，别在这儿发嗲了。他边推边说，快走吧，快走吧。事后我想，那些警察可能已经明白真相，只是为了应付那个举报的人走走形式而已，心中为这些警察明白真相由衷的高兴。
人心与因果。成都市公安局巡视员杨崇友遭恶报被逮捕。成都市公安局原巡视员杨崇友因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他因涉嫌受贿犯罪 2014年10月13号被四川省检察院逮捕。杨崇友，江苏省无锡宜兴人，60岁。杨崇友曾任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局长、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党组书记、分局局长，多次被中共评为所谓的全国优秀民警。2007年5月，因凶残迫害法轮功被中共评为所谓的任长辖市公安局长。杨崇友任职期间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累累血债。2007年9月26号，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周慧敏被绑架，第二年3月13号离世。2009年1月13号，北京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到成都市武侯区检察院递交了由10名律师联名签署的关于成都市武侯区公安分局局长杨崇友等涉嫌故意杀人犯罪的检举信。检举信说，周慧敏被抓之前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疾病，其死亡原因为刑讯逼供所致，该案庭审录像均已记录。2007年8月至9月，成都3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单位或家中被绑架。这些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几乎全都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其中，钟方雄从狱中辗转传出的亲笔信中，描述了自己被非法拘禁时，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国保大队恶警对他的惨绝人寰的折磨。杨崇友是行恶者王鹏飞的顶头上司，罪不可赦。2014年8月以来，成都公安局六警官被查，成都市已有多位政法界官员落马。8月11号，武侯分局局长郭波被带走调查，及其数位下属。9月3号，成都市金牛区政法委书记张兵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邝宇的文章。驾驶室挡风玻璃上挂着大法护身符。我家住在东北某县，这事儿就发生在我熟悉的季师傅身上。2014年过了元旦的第二天，我县的季师傅驾着小型拖拉机，拉着十米原木要往县里的木材小区去。季师傅一行共八台车，他前面有三台，后面有四台，一起出发了。走到乡里西面3公里处的左拐急转弯处，由于路面铺了一层冰雪，很滑，他的车速又快了点儿，整台车就滑到了2-3米深的沟里。拖车拉的十米原木窜到前面，把整个驾驶室压在下面。前后几台车的司机立即下车赶到季师傅的出事地点，一看这场景都惊得不知道说啥了，心里想人一定完了。大家急忙下到沟里挪那根大圆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才把木头挪开。当大伙看到驾驶室里的季师傅还活着，揪着的心才放开。季师傅被拉出来了，活动活动胳膊和腿，发现什么事都没有，连身体表面都没有一点伤，只是人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再看看驾驶室，整个压扁了，周边的玻璃全碎了，可前面挡风玻璃却是完整的。大伙儿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一定有高人罩着呢，有的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真神了。听着大伙的议论，季师傅也慢慢缓过神来了，说你们说对了，我有这个。大伙儿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看到在挡风玻璃上的一边挂着的是一个法轮大法护身符。平时季师傅非常认同大法，常念法轮大法号，他说这是大法师傅救了我。这事儿在车队里引起很大的震动，都来向季师傅要大法护身符。季师傅说他没有，是大法弟子给他妻子，让他妻子挂在他的车上，还说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遇难成祥。第二天，季师傅的妻子来到我家，我不在，他对我老伴说，你家大哥给我讲了法轮大法真相，还给了我护身符，这可救了我们家那口子一命。接着就把季师傅的故事讲了一遍，说一定要谢谢我。老伴说， 是大法和大法师父救的你家兄弟，你谢他干啥？要谢，得谢大法师父。第三天，他们夫妻俩买了不少上好的水果来给大法师父上香，两人都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季师傅现在在家还经常对人说呢，要不是大法师父救我，现在几期纸都烧完了，想想真后怕啊。这事儿在县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让不少人都认同大法，说报纸电视上说法轮功的事都是假的，法轮功学员说的才是真的，这不季师傅就得大福报了。
时事评论：大陆演艺界名人为中共站台的可悲下场。高尚的表演艺术不仅带给人以娱乐精神上的享受，也会启迪人对生命的思考，启迪人的善念。然而中共治下，表演艺术也成为了当局者为维护权力而对国人实施精神控制的洗脑工具。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中共不仅动用所有的媒体造谣诽谤法轮功，更通过戏剧、小品、影视等恶意诽谤法轮功，让人是非不辨、善恶不分，谤佛谤法，将人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但是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诬陷诽谤法轮功的演艺界名人正纷纷遭到现实报应。一、大陆知名演员张国立曾恶意诽谤法轮功。2006年中共疯狂打压法轮功之际，大陆播出张国立导演和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之二都院内外》，其中有内容涉嫌恶意诽谤抹黑法轮功，剧情完全歪曲事实，显然是为完成诽谤法轮功的政治任务而临时编造。张国立因为制作和主演《铁齿铜牙纪晓岚》被海外法网恢恢恶人榜网站列入恶人榜。张国立之子张默在2012年初因吸食大麻被行政拘留13天。2014年7月31号上午，张默在北京顺义家中又涉嫌吸毒被警方抓获，之后被行政拘留。二、何庆魁乃国家一级编剧，炮制恶意诽谤法轮功的小品《卖拐》在春节晚会获奖成名，但随后灾难连降。先是2005年8月8号，何庆魁的儿子在广州因车祸而死，而后8月18号，与其骈居的小品演员高秀敏因突发心脏病死于长春家中。之后何庆魁又因为参与非法集资骗局被曝光后，因需归还赃款导致倾家荡产。卖拐另一编剧尹兴军六年前49岁时患严重心脏病病倒。卖拐演员范伟于2006年10月拍摄电视剧时摔入路边沟里严重受伤，诊断为第12胸椎骨折。三、大陆知名相声演员侯耀文自曝写批法轮功学员的相声时，一直拿北京青年报做参考。他说，我记得大概有十多天，每天一整版，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谈批法轮功，每人旁边还有一张小照片，我全都看了。2007年侯耀文因突发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去世。四、大陆演员梁天的哥哥梁左编导了多部攻击与丑化法轮功的电视剧、情景剧，其中一部在中央电视台八频道北京电视台播出。2001年5月19号44岁的梁左突发心肌梗塞死在家中。五、大陆演员牛振华多次散布对法轮功的恶毒攻击言论，并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迫害，曾在梁左制作的电视剧中饰演一个污蔑法轮功的角色。2004年5月牛振华酒后超速驾驶与大货车追尾，大货车断裂的后梁插进他的右前额，当场死亡，死状惨不忍睹。六、大陆知名演员李雪健在1998年法轮功广受欢迎之际主演一部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电视连续剧《抉择》，该片当年被中共协党宣传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要求各地电视台播放，为迫害法轮功做舆论铺垫，后由于民众的强烈抵制陆续停播。李雪健在演艺界销声匿迹两年之久，后又经历白血病的折磨，严重脱相。 七，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歌曲作者徐东卫，曾叫派出所把省音乐家协会的法轮功学员张亮抓走迫害。之后不到两个星期，徐东卫回河源老家时就横遭车祸，车毁人亡。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继续收听上一期大陆大法弟子宏愿的文章，题目是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第五部分，常年学法走形式，做正式大法的事走形式，爱做事却不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我在外地碰上一位学员肖病业，他平时三件事做得很精进，组织大家学法，配合干个什么事都做得很好，大家也都看好他。后来他陷入病业中，有人组织大家去给他发正念，也把我叫去。我看出了问题，单独找他，他才跟我说实话。其实他本来就不太信法，他就是爱和大家干事，觉得活得充实。后来竟然认为修炼把他的病给耽误了。我一看根子上已经不行，跟大家一说，大家都认为不可能，这位大姐这么精进，怎能不信法？知道之后，大家也没法帮了，赶紧送医院了。有人修炼就注重表面形式，注重轰轰烈烈的组织事，学法念书也走形式，而不注重实质的交流和提高，没有根本的改变，没有理性的升华，这样不是实修。有的小组学法念完书就开始扯闲话，传闲话，跟同修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怨气，甚至给同修传谣，有人被带动着推波助澜。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同修见到听到应该指出纠正，整体升华。第六部分，给同修给大法造成大损失的，掩盖却不弥补的。有一位学员病业去世，回来托梦给要好的同修，说他几年前做了一种师傅的照片，挺精美的，卖给当地同修，稍微挣了点钱，乱法了，知道错了也没弥补，被病业带走了。这样的事在99年之前，如果没有挣钱，属于个人问题，没做太严格要求。但是99年之后就不能再做了，如果再挣点小钱就更错了，知错不弥补就错上加错。其实给他市场的同修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如果谁也不接受，都劝止他，他是能归正过来的。还有位同修癌症迅速恶化，化疗也没管事儿，很多同修帮着去发正念，不起作用，很快去世了。有人问我是咋回事，我一看根源是他传假经文，不悔改不弥补，来人还不信，给他辩解半天，说着说着暴露出自己手里还有一份那人传来的假经文，他以前竟然不知道，现在明白赶紧烧了，幸亏没有继续传。传假经文这能直接毁了修炼人，是严重的内部乱发，知道后还不弥补掩盖着，罪业更大。还有人传过邪恶网站，知道后也不补过，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淘沙中讲，我建议所有传播过这个特务网站的，尽快挽回你造成的损失，找回那些被你传播这个特务网站的人，漏掉一个你都会随其一起被淘汰。为什么有人不照着法的要求做呢？ 其实并不是简单的面子问题，而是有魔拦阻不让他去做。而在人中的表现，就是他想做的时候就有各种因素阻拦，给自己找借口，一来二去就不当回事了，其实是被魔拦在了绝路上。还有给同修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还有出卖过同修的，还有内部给同修传谣造谣，误以为是真相积极传播的，这其实都是内部祸乱，参与者既在毁人，又在毁自己的修炼。如果真心忏悔弥补，师父会给善解的机会。如果一味掩盖，甚至一错再错，旧势力邪魔在彻底利用完其人之后，用病业迫害他，是一种主要的形式。第七部分，说话口不应心，违信实言，留下了旧势力迫害的漏洞。我碰到过一位同修瘫痪了，很多人帮着发正念很长时间了，没起作用，有人都要动摇了。追查原因，我发现这个人几十年前做过一个随口的承诺，没有兑现，现在很低的东西来要债，大家发正念都破除不了。而这同修学法的时候，偶尔还翻出这个承诺来，他没悟到，这就是点化他，这个问题得解决了，他还不当回事。后来我提醒他，跟他一块儿在法理上切磋，尽管那是他修炼前的承诺，修炼后发现那是个错误的承诺，你不去化解，说开了他也不行。后来他明白了，处理完之后，瘫痪自然就好了。这类病业不解决根本问题，就会一拖再拖，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对于这段法最低一层的含义，其实大家都清楚，这个理制约着一切，制约着常人，不仅仅制约着言出必信的君子，也制约着出尔反尔的人，更制约着修炼人。可是有的同修习惯性的信口开河，为达到目的虚夸造假，甚至把想象的说成真的，随意承诺，给同修造成损失了，又向外推责任。有的食言违约，有的拒不承认，还有的找别人当替罪羊。有人总以为，我那是随便一说，谁让他当真呢？可是由此造成的损失怎么算？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淘沙》中讲，宇宙的理就是，一个生命无论做了什么，他都得对其负责。在我看来，说的本身也是一种行为，一种作为，都是物质存在。当然，说错了，做错了，诚心改正，这没有问题，但是要公开给人道歉，得弥补，由此造成的损失要补偿，这是人间的理。可是有的同修借口知错就改，拿承诺不当回事，想变卦就变卦，造成别人的损失还找理由推脱，甚至还赖到别人头上。有同修病业的根源就记在这里。上面那位同修先前承诺食言的例子其实还不太严重，就已经造成他后来的瘫痪了。第八部分，表面精进，实质懈怠。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很多人修炼时间长了，不自觉就懈怠了。有人长期不练功，有人只是偶尔练练静功，本体转化不好，病业来了就扛不住，拖延很长时间。有人是全心忙于讲真相的事，没有时间，而有人实际是懒惰懈怠。这种懈怠会充斥各个方面，尤其会表现在心性方面，如同常人，就会给旧势力加重病业迫害的因素。一次我到外地碰见一位同修出了严重病业，卧床不起， 大家帮着发正念越来越不行。人们说这位同修修炼20多年了，很精进，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学法做三件事，宁肯放弃高薪耗时的工作，找清闲的低报酬的工作。我去一看，发现他已经懈怠得像常人了。他嘴上说如何抓紧，实际真有时间就玩，晚上上网冲浪能过了半夜，看娱乐节目，看电影，哪学法练功啊？他过于能说会道，在同修中表现得很积极，实际不向内找，不改变自己，和别人矛盾重重，在常人中心气儿高，要求太高，达不到就怨天尤人，积聚怨气的物质太多，矛盾解决不了，造成生活困难，又善于掩饰。平时做正式大法的事，也是应付同修分来的工作，没有纯净心态，带着怨气做出来的真相资料给常人，常人不看，还影响讲真相资料的口碑。他的修炼完全懈怠了，最初精进中不断放下自我的轻松没有了，不断向内找，在法中化解矛盾闯关的坚持倒退了，不断超脱常人，体悟更高法理的升华或是喜悦不见了，转而在常人中找乐趣找刺激。我看他问题太大了，但毕竟没有脱离大法，就问他为啥晚上上网一玩就是大半宿，长期不学法不练功。同修听见吓一跳，根本没想到，追问了半天他才承认。我告诉他从新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新学员一样，从头开始精进学法练功，以苦为乐，不要以苦为怨，一点点来，病业就能过去，不然赶紧上医院。同修只能像对新学员一样帮他，以学法向内找为主，但是他能不能突破魔的阻拦走回来，还得看他自己。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这么重的病业，有的也或多或少是此类情况。第九部分，长期学法但感性认识多，理性认识少，控制不住自己，滋养了魔。有的同修在常人面前表现很好，能做到修炼人的样子，但是在同修之间、亲人之间的矛盾中就没有自我约束，不向内找改变自己，总是用法要求别人，放任自己，其实是放任了自己的魔性。有人修炼前脾气比较大，修炼后在常人面前知道克制，但只是克制而已，不是发自内心的做到，而在同修之中就放松了，不向内修，内心不去努力克制这种魔性，一味向外指责，一次次滋养了邪魔，那都是物质存在，我看到就是负面的生命。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讲，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这种魔一旦能通过该人的魔性干扰这个人，他不会自己离开，只有自己一点点修去魔性，他才能被清除。否则自己的佛性总被魔性战胜的话，他会越来越强大，最后能发展到这个人能把这种魔性当成自己的秉性，完全被他控制，一点就炸。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讲，就是活在世上的常人都找不到自己，这个观念还不止左右人的一生，他要一直左右下去，什么时候发生改变了，什么时候去掉，否则他一直左右下去，这个观念越来越强大的时候，真是他自己就没有了。这种魔用病业来迫害同修的时候，根子上不解决，同样化解不了。有好几位这样的同修说，我的身体就是长期这样气坏的。其实这也是点化病业的根源，魔性日积月累凝聚成的。如果每次都能从内心升华，每次都化解一部分， 就不会产生那样巨大的病业，而每次心里都过不了关，像常人积郁成疾，那就是人为滋养魔的结果。第十部分，欠命的业债难以善结。有的生命很难善结，再难师父也都给化解了一大部分，但善解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平时修善修出大慈悲心，能感动那个生命，得真正在法中一丝不苟的精进，正念正行，自己能做到多少，师父能给化解多少。师父在红营二中讲，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说了这么多，具体表现五花八门，实质上就是不向内找，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按法的要求做。发生这样情况，不要依赖见悟中的同修去看，去解决，那样自己的悟的成分少了，关就更大，更难过。其实只要敞开心扉，多和同修交流，大家都能在法上帮着化解开。如果实在悟不到，师父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点化，只要你向内找，总能叫你悟到。如果找不到根源，发正念不起作用。悟到根源，大家再帮着发正念，清除干扰，就能很快解决。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还有没有这样的同修？我们在讲真相中碰到一些同修，他们的情况不知道是个例还是比较多这样的现象，想反映给大家看看，想点办法。一，基本处于独修，没看过师父这些年的经文，没看过明慧周刊，但确实在修。明慧周刊上登了好多找回昔日同修的文章，我们碰到了这样的情况。讲真相中碰到一个同修，切磋体会，他说他每天都看转法轮，每天都练功，家庭环境720开始的时候丈夫反对，后来支持，村里人都知道他练功，而且都说他人好。我们在村里讲真相，了解到这是好多人的看法。我们问他，师父经文都看了没有？他说刚开始有人给，后来没有了，协调同修当时被迫害了，十来年都没看过师父的经文了。讲真相知道不？他说是从同修发到门上的小册子里，和村里人赶集有同修给的资料里知道的。村里人知道他练法轮功，一有小册子回家就给他，他如获至宝，看完后还给村里其他人看，还交代人家看完别丢，再给他，他再给其他人，还把小册子里的内容抄下来发给世人。问他转法轮要改的字改了没有，他说不知道。同修拿过来一看，小本的转法轮没改过字，后面竟缺十几页内容，我百感交集。缺了十几页的大法书，他十几年就这样天天看，一个人一直看到今天，没有人和他切磋，没有看过师父其他经文，没看过明慧周刊，依然那么坚定乐观，多不容易呀！我们给他送去转法轮，问他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说我心里一直渴望能有一本大版的完整的转法轮，再就是我忙过了地里活，能不能带我去讲真相救人，我不会讲，可我想救人，那怕跟你们一起去就行。像这样的同修在中国大陆还有没有？怎么能把他们找到？ 多一个精进的同修，多一份救人的力量。一般说来，当年弘法的同修到哪里去都有一个召集人吧，那里有谁练720以后谁什么状况，能否询问一下。千万年的机缘呢，别让不该错过的给耽搁了。本来会很精进的同修，别因为我们的疏忽而没让他们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二，720以后找不到同修，最后停止修炼，但认为自己还是修炼人，师父好，大法好。我们讲真相碰到一家人，说到法轮功激动得很，他说他们就是练法轮功的，全家都练。720的时候，派出所的警察找到家，让交出大法书，他是召集人，他不配合邪恶，坚决不交，把书放到别地方去了。后来他想找他们村原来弘法时的几个同修，找不到，焦急得很，就这样没见到同修，以后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了，也没练了。我和他认识的同修联系以后去看他，我们见面后在一起都哭了起来。协调同修给他带来了 DVD 影碟机、神韵光盘和师父的经文，那场面很感人的。这是我们讲真相中碰到的事，同修们当年弘法感人的事肯定很多。我想提议咱们再辛苦一点，费点心思，看还有没有像我们碰到的这样的同修，找出来，不落下一个同修，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这是我的心愿。
辗转千